Hello，大家好，又到了法律可以吃吗的节目时间。对，那今天接着上一集的内容呢，我们要来讲一下泰鲁格号事故的民事责任。那所谓的民事责任呢，其实就是民法上的损害赔偿，那就规定在民法的在编第一章的通则，它里面有小节叫侵权行为，那侵是侵害的侵，而不是亲属的亲。中文有很多同义字哦，那我们在这边要稍微做一个澄清。那首先介绍何谓侵权行为哦，那这也是实务上非常被引用的民法条文。那它是规定在，主要是规定在民法第184条以下，因为故意而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权利者，负损害赔偿责任。故意以悖于善良风俗的方法加损害于他人者，亦同。那第二项呢，就是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自身损害于他人者，负赔偿责任。但能证明其行为无过失者，不在此限。好，它就有两项主要的条文，就是把侵权行为非常开宗明义的做一个规定哦。那184条当然不是只有这一条而已，它还有其他更详细的部分是规定在之后的条文。那就是说，它有几个构成要件哦。那必须要有加害行为，那个并且侵害掉权利。那再来第三个就是必须发生损害哦。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加害行为呢，必须是出于不法的。然后第五项跟第六项分别是行为人的要件，就是需要有责任能力，就是他可以负责去赔偿，这个有能力去赔偿。再来就是行为人是出于故意或过失，吼，这是他的主要的几个要件。那再来就是讲到说，就是行为出于不法，那有没有可能说他的行为是合法的，但是却侵害到别人的权利呢？答案是有的，对，就是合法行为要怎么侵害到别人的权利？那我们举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国家要征收那个土地来做公共建设的时候呢，那基于就是宪法这个行为是合法的，还有就是相关就是因为它要促进公共利益嘛。可是问题是，他征收土地，人民不见得愿意让他征收，就侵害到人民的财产权了。对，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适用国家补偿的原则。那我们常说征收有所谓的补偿金，对，或者相关的补偿措施哦。那相对的，国家的不法行为呢，则适用就是国家赔偿的原则规定在，这宪法有规定，那同时也有国家赔偿法这一部法律。那法律的用字精确就在这边哦，私人之间的不法行为侵害他人权利要用赔偿，那国家合法行为侵害他人权利，像土地，刚才讲到的土地征收，或者是说警察为了逮捕通缉犯，在警匪追逐的时候呢，你的车子刚好停在旁边，很不幸的被撞坏了，被警车撞坏了，那就是要用补偿，国家补偿原则，而不是赔偿。那再来就是我们提到说国赔案的话，就是它因为是国家基于国家就是公务员依法执行公务之人呢，他有不法行为。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国家赔偿法的条文。就是它是规定在第二条第二项，公务员于执行职务时行使公权力时，因故意或过失， 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权利者，国家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公务员怠于执行职务，致人民自由或权利遭受损害者一同。那你就发现说，国家赔偿卡它的那个什么条文，它的构造其实就长得很像民法的第184条。对，因为它都是谈论赔偿的部分，只不过呢，国家赔偿卡是国家跟人民的关系，那民法是处理说司法自治私人之间的就是赔偿的规定。那再来就是说呢，其实就是说权利受到侵害啊，就是的范围其实很广。大法官的前些日子，就是去年的5月29号做出了释字第791号解释，将刑法的通奸罪，也就是说专有名字叫妨害家庭罪，除罪化。但是呢，另一半外遇呢，配偶本人还是可以在民事上请求损害赔偿。那因为配偶有配偶权，那只是规定在民法195条，人格法益受到侵害时，可请求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就是俗称的精神慰抚金。对，那再来就是我们举一些生活上的案例，最常见的侵权行为其实就是欠钱不还。对，那那就是说呢，有些人说，我欠别人钱不还，不是我故意的啊，是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子说，我故意不欠钱不还，我只是现在没钱，我也不愿意啊。那其实这有可能是故意的，就说，我就是有钱，但是我不还。再来就是说呢，或者说不小心刚好身上没钱，那借钱其实就是民法消费借贷契约，那通常会约定所谓的清偿期。虽然有些人朋友之间的借钱不会约定这种东西，那到了清偿期呢，债务人很不小心的让自己没有钱可以还给债权人，那其实坦白讲，这其实也可以说是一种过失啊。对，那再来就是车祸事故造成人员伤亡，那也是符合刚才的六个要件，就是有加害行为，那再来就是侵害他人权利，可能你把别人撞死，那侵害人家的生命。那你把别人的车子撞坏了，侵害人家的财产，你让人家受伤了，需要住院，你是侵害他的身体的健康。对，那发生的损害嘛，那行为是不法的，因为法律是保障人的各种权利。那再来就是一物二卖，对，这是侵害债权。对，有些人想说，为什么一个东西可以同时卖给讲好卖给两个人？就法律的世界真的很复杂，每天都要处理这些复杂的事情。但是复杂的并非法律，而是人心很复杂，复杂到会想要把东西一开始先讲好，说要卖给 A 这个人，后来遇到另外一个人 B 就说要卖给他。那法律则是要处理这些因为人的诡诈多端所造成的争议问题。那我想要一物二卖呢，就要稍微讲一下故事。对，那就是一个东西卖给两个人，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有些人说，怎么会有人这样做呢？但是通常这个情境题，就是因为先讲好那个人已经付了定金，或是那个物的本身价金的全额，但是还没取货。那后来又有一个卖东西的人。后来卖东西的人又遇到一位或是愿意出更高价的卖家，就会造成这种结果。那假设 A 说好要卖一个古董给乙，假设甲说好要卖个古董给乙，乙付给他10万之后走了，约定好5天之后回来拿古董。那这时候一般人就想说，那他为什么不马上拿走？那是不是你想不到的地方了？因为没事会拿10万元买古董的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1分钟几十万上下，现在很忙没空拿。或者呢， 店家难得割爱出售，舍不得，要求买家把古董放在店里多摆几天，这也是有可能的。结果后来第三个丙呢，跑来店里晃一晃，看到同一件古董，他是试货的行家，询问之后说啊，这个已经卖出去了，他就说我再出更高的15万、20万，要不要？那老板就心想说，我卖给乙只赚10万，还不如卖给丙。那刚好丙也拿着现金来付现嘛，就那丙是经验丰富的买家哦，他会挖别人已经成交的古董，那他也想到了，别人也会来挖他谈好的交易嘛，于是就要求，我付现，你一定要帮我把，让我现在就可以把它拿走。结果后来呢，乙就来到古，一开始讲好那个乙啊，又改到古董店来取货，就问老板，东西嘞？老板只好拿出10万块还给他。那乙就不高兴啦，我不是跟你讲好说店放在店里多展示几天再跟你拿吗？怎么摆一摆又被别人拿走了？那就只能产生债务纠纷嘛。债务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买东西不给钱是你欠店家债务，钱已经付了。那钱已经付了呢，店家不给你东西是店家也欠你债。当然在今天就是甲不见得是收了定金就不给乙，一个东西卖给两个人，那一个人给他10万，另外给他15万，一次就赚25万的人，当然这也有可能就是这种做生意有诚信问题的人、啊、那多数情况下，店家通常都是摸摸鼻子，就是、不好意思，就是我真的就是卖给另外一个出更高价格的人嘛，这10万块就退给你，那就会产生就是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的问题。那第四个情况就是生日蛋糕迟到了。对，这个也是民法上非常经典的案例，就是在编的里面规定在迟延给付可以拒绝的情况。假设小明今天4月1号生日，他在3月23号订了一个8寸的生日蛋糕，结果老板在生日当天没有约定好，就是没有在约定好的时间把蛋糕送到小明家，又或者说小明爸妈去蛋糕店拿蛋糕的时候，店家拿不出东西，就算事后店家补做一个蛋糕，赶在生日派对结束的时候送过去，那于事无补啊！小明早就跑去85°C 买个现成的都吃完了。那这边就是没有，我们没有业配，但是单纯只是一个举例一个一家可以买到现成蛋糕的连锁咖啡店。那朋友们都祝他生日快乐，祝贺完了，礼物也拆完了，里面有 Switch 跟 PS5。小明的肚子也因为已经吃了85°C 的蛋糕而吃不下蛋糕店老板事后补送那个蛋糕哦。那像庆生这种有时效性的契约啊，迟延给付啊，让债权人已经没有再有利益的时候，就我庆生已经办完啦、啊，你这个时候才把蛋糕送过来，对我来讲已经没有任何实质的利益了。这个时候小明就可以拒绝领受给付哦。并且可以请求因为蛋糕没有准时送来的损害赔偿，这是规定在民法的232条。那迟延给付后，迟延后之给付呢，于债权人无利益者，债权人的拒绝其给付，并得请求赔偿或因并得请求赔偿因不履行而生的损害后。所以在这个框架下呢，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它有个事故，谁可以向谁请求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呢？这里有三方关系，台铁承包台铁工程的厂商还有乘客这三个。那承包工程厂商一定要赔偿台铁跟罹难者伤者的损害嘛，这是必然的。那台铁有没有连带的责任呢？那就是这里要想探讨就是侵权行为的它比较复杂一点的关系，就是假设今天侵害你，就是侵权行为的行为人呢，就是他呢，就是怎么讲，好，假设今天就是员工产生有侵权行为，那老板有没有负责？小孩有侵权行为，家长要不要负责？对，那再来就是代理人有侵权行为，本人要不要负责？ 对，那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哎，他们之间就是有这一层特殊，台铁跟承包厂商之间有这层特殊的关系。所以我们第一个想到是188民法的第88条，雇佣人对受雇人的侵权行为有连带赔偿的责任。可是呢，这又讲到的就是民法的各种之债，成立的契约到底是什么样的类型？今天工程承包商跟台铁成立的是承揽契约，并非雇佣契约哦。那我们要怎么样才算雇佣契约呢？假设今天台铁跟高铁一样有商务舱，商务车厢服务员那是台铁的员工嘛？倒咖啡给乘客的时候，打翻咖啡在乘客的手上，烫伤乘客。那这个时候呢，才能适用188的规定哦，因为商务车厢的服务人员是台铁的员工，也就是受雇人，台铁是雇用人。倒咖啡打翻在乘客手臂上呢，烫伤乘客是出于过失的侵权行为，因为法律的适用要符合法条的用词跟定义和构成要件才有适用的可能。那什么叫承揽？对，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讲白一点，就是定做手工艺品跟承包工程。那举凡生活上的案例，就是我从小到大的经验，家里要安装铁卷门跟铝门窗，那铝材行呢就来家里丈量做记号嘛，然后我爸就付了定金，定做的定金通常是材料费的一部分或是价金的总额的1/3到2/2哦，那就是这个定做铁卷门跟铝门窗的契约就是承揽契约。那再来就是屋顶漏水的防水抓漏工程，这个也是承揽契约，小型的承揽契约。假设我哥今天要结婚，去西服店定做一套西装，这也是承揽契约。那政府机关工程依照政府采购法招标，得标厂商开始建造体育馆或游泳池这些公共建设，这些都是承揽契约。那其实内容蛮广泛，可以说是包山包海。那再来就是有人说，哎，会不会是什么债务人针对代理人或使用人的侵权行为要负终局责任？民法第224条。那因为法律上代理有行为，代理人的刑事法律行为最终效果都会回到本人身上，法律上称为本人手足的延伸。那光看法条就更知道，更不可能是224条。因为代理人是处理本人的事务，刚才说台铁跟承包工程厂商是成立承揽契约，所以这边完全更不适用。所以我们后来最后找到民法的189条，就是承揽人的侵权行为。那第189条的条文是说，承揽人因执行承揽事项不法侵害他人权利者，定作人不负损害赔偿责任，但定作人于定作或指示有过失者不太此限。哎，它是条文的主体呢，是原则上是定作人是不需要负损害赔偿责任的。那它的但书规定是例外状况，定作人于定作的时候或指示的时候有过失，就需要赔偿咯。那这边的定作人呢，就是指的就是台铁，他去设计说，哦，我今天隧道需要弄个明隧道。你帮我弄好设计，帮我弄出一个明隧道出来，那台铁就是定作人。那这个工程厂商呢，承揽了这个事项，他就是承揽人。刚才讲过承揽契约关系就是这样子。那太鲁阁事故的东部干线、北回线、东正线的明隧道工程就是承揽契约。那依照民法第189条规定，台铁是不负损害赔偿责任的。就算有189条但书有规定定作人的过失，但是台铁早在连假之前就要求厂商停止施工，那可以说是尽可能排除意外事故发生的义务了。所以台铁其实可以证明自己没有过失，不但没有过失哦，还积极的去避免事故的发生。那至于承包厂商在台铁要求停工的期间仍然出现在工地，这完全是在台铁的意料之外，这边就不是可以台铁可以负责的部分了。对，那另外就是台铁可以依照侵权行为 对承包厂商进行求偿，因为台铁也有财产损害嘛。它有个列车全毁，路线电车线被拉坏掉，然后铁轨被弄坏也要修复嘛。那最后附带一提，就是提到说台铁跟乘客之间的契约关系。其实每一张台铁车票啊，都是一份旅客运送契约，只是背后台铁跟旅客之间的法律关系被简化成一张车票，并没有真正要说，你要签完一个契约才可以搭乘台铁，这是麻烦死的。对，我们很多生活上的一些法律行为啊，其实都被简化了。像去买东西，你不需要说，跟你签说，我要给你买一个茶叶蛋，然后双方在那边签字，好，同意盖章盖手印，不用，你把茶叶蛋拿到柜台，一手交钱，那店员刷完一手交货，结束。对，我们生活其实很多呢，都是被简化交易习惯所简化。那基本上呢，学校老师教载客，基本上教不到旅客运送契约这个章节，主要原因有两个，因为再篇各论的篇幅太多了，真的教不完。那第二就是考试领导教学，国考重点在哪里，教不完的情况下，老师通常会挑重点的部分教，那这也是人之常情。对，那旅客运送契约是规定在民法的654条，那它的条文呢，其实就是讲到说，台铁就是旅客运送人对于旅客运送所受之伤害及运送迟到应负责任，但因旅客之过失或其伤害其不可抗力所致者，不太实现。运送迟到系因不可抗力所致的旅客运送人的责任，除交易另有习惯者，以旅客因迟到而增加的支出必要费用者为限。对，那这边就可以有个讨论的重点啊。台铁那次就是太危的事故，造成49人死亡那个事故，到底是不是不可抗力的，还是人为？通常我们讲不可抗力，就是指什么天灾、地震、海啸、飓风，真的就是不可抗力。我们所说的台风架就是这样子来的。但是人为的意外事故到底能不能算不可抗力？通常我们不太会认为那是不可抗力。对，那这边就是因为还有另外一个承包工程上的关系，所以他讨论的时候就是认定上会比较复杂一点点。那下一次呢，我们讨论重大交通事故相关的法律的时候呢，就会提到说所谓的无过失责任，这是从航空业发展出来的。那同时也顺便介绍民法过失的类型判断标准。对，那今天这集法律可以吃吗？先到这边。本集内容呢是来自于一些老师们的参考书，有兴趣可以找来看。那法条来源是来自于全国法规资料库的民法。那刚才一物二卖的那个算是蛮经典的考试题目，就是来自谢哲胜老师的载种考古题。那就是再来就是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呢，我是看邱通正老师的新定民法再编通则。那有关载个部分呢，部分内容是指我之前修载个的时候读林承二老师的书，就是稍微做一些提供资料，一些提供。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